佛在正法时候就给末法时期众生做好榜样了，告诉我们唯有过这种生活，这种行持，我们的德行才能保得住啊。欲不可纵啊，古人讲情欲从极微之处生起来，刚刚生呢容易控制，净宗的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啊，一念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微细的念头打掉啊。要知道利害得失啊，这在经上常常跟同学们说，我们无量劫在生死里头流转，求除无期，苦不堪言的。这一生遇到佛法，遇到佛法里面最殊胜的净宗法门，这就是说明在这一生当中有机会超越六道轮回，有机会脱离十法界，这个机会遇到不容易啊。遇到之后我们能不能脱离，关键在一念之间，这一念要保住啊，念念觉悟啊。为什么叫你念佛？念佛就是保住念念觉悟，念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毕竟是少数啊。为什么多数人不能成就呢？他不知道利害，利害得失他没搞清楚啊，所以他的念头啊还是系在五欲六尘上，不能彻底放下啊，这样把一生的机会错过了，非常可惜。为什么天天要读经，天天要讲经？实际上道理很简单，就是怕我们忘掉了，就是怕我们一时大意又把事情做错了。天天讲，我们这个培训班人数虽然不多，我们继承诸佛菩萨的使命，把这个道理、这个事实真相介绍给一切大众，我们要想帮助别人，首先自己的搞清楚、搞明白、搞透彻，才有能力帮助人们。 这个事情，佛家常讲这无量功德，如果我们自己不明白不透彻，怎么能帮助别人？所以天天讲，天天研究讨论，还压不住自己的烦恼，这才晓得自己烦恼习气是多么的深重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再努力，锲而不舍。所以我们培训班的同学比一般学佛的人这个语言要殊胜的太多了。我们每天都很认真努力在做，李牧原居士非常发心，杨树岗这个道场他们学校没找到地方，现在还不能搬迁，我们一时不能使用，他急着培训班第五届一定要办。昨天告诉我，把我们会所对面这个杜氏宗祠第二层楼租下来了，我昨天去看，场所很好，很理想，每个月租金是2600块钱，不算贵，就在我们对面，照顾非常方便。第五届我们可以收30位学生，而后中国到这边来参加培训的学生一律由北京中国佛协指派，我们不招生。新的同学来了，我们的研究讨论一定要加强，时间也要长，全心全力把这桩事情做好啊。如何教学，我要跟你们同学们在一起来研究讨论。我们采取辅导的制度，华严班的同学们每一位同学辅导2个初学的同学，练习讲经的场地不够，我们还要另外去找，多找几个讲经的场地分开来实习，希望在短时间能够收到成效。我们所传授的讲台的技术那么我说给诸位同学提示的，德行比技术还重要。 这是造孽。我在那一天讲学这个修学要领里面说过，动行占90%，技术充其量不够占10%而已。啊，德行的修养一定要靠自己，这个这桩事情别人帮不上忙啊，这些技巧啊别人可以帮助你啊。那么修养自己的德行，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，大家现在都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自始至终每一品都说到啊，说的最多的，说的最具体的32品到37品啊，这些教诲在佛法里面叫行法。佛法有四大类，教理行果，这行法，行法一定要落实啊，修行的方法如果不落实，那是白说了。啊，不落实决定得不到受用。啊，唯有落实之后你才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，那是果了。所以教理行果虽然说的是四桩事，实际上是一桩，一二四，四二一啊。感应篇底下一句教给我们积德累功，小注里面第一句话就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德，什么叫功。存心是德，落实在四项上这叫功。所以德不及就不厚啊，功不累就不大了。我们看诸佛菩萨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他们所做的这四个字包括尽，他们所做的就是积功累德。为谁积功？为谁累德？为一切众生啊，不为自己啊，这才真正是大德大功。我们要效法诸佛菩萨， 故佛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了解一个事实真相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所以他才做。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才有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只顾一身，不顾大众，总以为一身跟大众是两回事情啊，只知道自利，不知道利他，不晓得利他是真正的自利啊，自利实实在在是自害啊，只有利他才是自利啊，自利之害就是六道轮回，就是三途恶道。啊，那么这一部感应篇汇编里面内容非常丰富，注解引证啊，这个本子也是经过好几代啊不断的增加了啊，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本子相当完善的本子了，多读啊，多想想，要认真努力去学习，学佛学菩萨从这个地方学起，我们的心像不像菩萨，我们的行为像不像菩萨，常常想着啊，起心动念立刻就知道我这个念头佛菩萨许不许可，我这个话该不该说，我这个事情该不该做，这是个标准啊，感应篇汇编是最低的标准，学佛就从这个地方学起印足一生，极力提倡道理就在此地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，在积德累功啊，这一句汇编注解第一段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，人都喜欢做好事，也都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啊有所建树，有所成就，而往往都是自己因循苟且，不能够奋发而堕落。所以此地教导我们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 一定要定一个期限，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完成，这样子才有进步啊。比如读书，我这一部书要用多少时间把它读完，这样才能收到效果。如果是无限长的时间，人心就涣散了，精神意志就不能集中，所以许许多多人失败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学它有学期，有期限的。我们上学念书也是如此啊，你念一个大学四年的期限你也把它念完啊，这才能毕业啊。事出世间一切事都要立一个期限，如期完成。积德累功啊，也是如此啊。一天能做一件善事啊，三年呢就可以完成一千桩善事，这所谓是日行一善。如果能够精进努力，希望每一天都做一些善事啊，像了凡先生啊，最初发愿做三千桩善事，十年才完成。第二次发愿行三千桩善事，三年就完成。这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期限。在佛法里面念佛法门克期求证啊，经上给我们举的例子啊，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，大乘经往往讲的十日啊，百日啊，百日就是三个月那么，这样才见到显著的效果啊。所以净宗啊，诸位常常听到啊佛齐的法师啊，以七天，实际上佛在经上讲的七天是七昼夜。我们现在七天念佛依旧感觉到非常的松散啊，原因就是没有完完全全做到，不是七天七夜啊，七天七夜专心一致一定会有感应，会有成就。要真正把万缘放下，功夫才能够得力。稍稍有一点夹杂，功夫就不得力啊。那么今天有个同学啊，正阳寺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他的问题就是说在念佛堂里功夫不得力。啊，他没有仔细去反省，啊，不得力的原因，大部分都是夹杂，啊，再就是疑惑， 现在因为讲堂天天讲经，疑惑呢问题不大，夹杂的问题大，只要有一丝毫的夹杂，心里头没有放下了，就有许多障碍，我们讲的魔障啊，魔障现前，彻底放下啊。在念佛堂里面气天清念，如果能像袁了凡那个样子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哪有功夫不得力的道理啊？所以要放下了。放不下我们吃亏就大了啊，所以要发勇猛心，真信心啊，精进努力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这个地方劝导我们不要吝财，要欢喜布施啊，布施就是把吝财这个念头放下了啊，欢喜布施啊，不要怕别人讥笑，我们就怀疑了啊。有一些人不明了这个道理啊，这种讥笑是属于误会，有一种呢是属于嫉妒啊，有意来障碍来破坏的。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存心啊，用的是什么心，我们一概不予理会啊。我们所依据的是经教啊，是佛陀的教诲啊，依教奉行。到我们真正有成绩拿出来的时候，这些人自然呢惭愧了啊，所以绝不怕别人呢讥笑啊，动摇了我们的信心，更应当努力的奋发。实在讲，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是私欲、自私自利啊，爱欲、嗜好放不下啊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障碍。我们要常常反省。啊，我们这个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？找到之后，要彻底把它放下。啊，要有个勇猛心呢，来对峙啊。我们菩提道上啊，障碍就减轻了。佛经里面常讲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。遇到佛法机缘相当不容易啊，自己一个人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，所以古大德 提倡共修，共修是依众靠众，靠大众来勉励自己，来警策自己，这是个对治的好办法，所以才有大众在一起共修。澳洲布里斯本的净宗学会下个月7月18号开始打10个夫妻70天，这70天的夫妻我们是日夜不间断每一天24小时念佛这样念70天，最近他们在积极筹备这个夫妻当中，除澳洲当地各个地区有念佛同修来参加也有从新加坡去的，从台湾去的从香港、从美国去的我们欢迎真正发心一切放下了，好好的用功注解里面有几句话，我在这里念一念，大家听一听。他说：“不要空为内言呢，而实行不复。希望我们都能够。”说到做到，要有恒心，要始终如一。许许多多的人，开头还不错，很像样子，但是时间久了就懈怠了，就放逸了。我们不必行疑，也不必冤枉，不因循不间断，事出世间法，诸位都要晓得，所谓好事多磨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末法时期，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，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，魔王波旬就跟佛陀说得很清楚魔有意要破坏佛法，有什么方法呢？末法时期，魔王叫他的魔子魔孙都出家，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。世尊听了这个话之后流眼泪，一句话不说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想真正用功，真正修行，障碍的人很多，包括我们佛门自己的人那自己人是谁呢？我们晓得波旬的子孙他们出家不是为别的，就是为了破坏佛法的。我们心里清楚，心里明白。佛告诉我们，对于这些人， 要用什么态度呢？莫边，莫边就是不理会，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功，不理会他就好，不因循，不间断，不求名，不求利，老老实实，也不求果报。凡是遇到一切利益社会的事、利益众生的事，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，有的时候还要委曲婉转去做，避免障碍吧。这个近代的大德教导我，低姿态去做，为什么一桩好事、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的事情还要低姿态去做呢？避免一些嫉妒障碍，我们最近发心帮助澳洲那边一个老人院，这个事情没做成功啊。什么原因呢？障碍的人太多了，这是我们自己的疏忽。如果当时低姿态来做这种事情，这事情就做圆满了，这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呐。也真正证实了好事多磨，我们有很深的体会。细细想一想，古圣先贤的教训真是大学问了，真实经验之谈。不能不读，应当依教奉行，要认真的去学习。在古代，中国人呢，中国民间呢，都晓得一个杜燕山，《三字经》上有，教五子俱名扬，杜燕山，这个人是五代时候的人。他在30岁的时候，都还没有儿子，这个在古时和古人就生烦恼了，结婚多年没有小孩。有一天他做了个梦，梦到他的祖父告诉他，他说你命里头没有儿子，而且呢又短命，就教他了，你要修善。要积德，要为功，要修积功德。那么他自从在梦中祖父教导之后，他就非常认真努力。命里没有儿子，以后有5个儿子，这是求得的。 就像袁了凡先生一样，袁了凡先生命里头没儿子啊，以后他有两个儿子啊，这个正是要有求必应啊，这个才是求的。所以求要以善心善行，要以真实功德做求的本钱啊！你没有善心善行，没有功德，你拿什么去求啊？啊，决定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天天磕个头，烧几支香啊，供一点香花水果就求到的，没那么便宜的。一定要认真修行。有求必应，道理是因果的，因果的道理。所谓是种善因，一定得善果吧？造恶因，一定有恶报嘛？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。所以有求必应呢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呀。佛法也不能违背这个道理，所以佛教导我们求，都是教我们发心，发菩提心。教导我们去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。不要去做利益自己的事情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断恶修善。为自己利益是恶边事啊，为社会为众生啊，那些利益了，那才是善边事。那断恶修善的意义我们才能体会，能够损己利人，这是大善。果报不需要求，自然现起，善因善果。如果我们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众生是不利的，是有害的，对自己呢是有利益的，眼前你虽然得到一点小利益，大灾难就在后面了啊，最大的灾难是死后三途的苦报，决定不能够避免啊！这些道理现在人懂得的越来越少，这些事实真相佛在经论里面虽然说出来，现代人展开经卷看看，笑笑，这是迷信，他不能接受啊。等到自己死了以后堕落三途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所以积德累功啊，事出世间的圣贤都是这样教导的，我们应当相信啊。 相信的人，奉行的人有福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前面讲到积德累功，在汇编解释里面引用了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极善的一段话。这个一大段过去虽然讲过很多遍，还是要常常讲。为什么呢？虽然讲过，我们没有做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要多想一想，要把做不到的原因找出来，把做不到的原因消除掉，我们才有救啊！否则的。